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三十一篇跟很多诗篇类似，不过他特别强烈地表达他的艰难，敌人的众多，以及在这么多众多的敌人当中，他对上帝仍然依靠。而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引了这一句话哈，我第五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后来彼得前书、使徒行传，彼得前书四章，彼得也这样勉励我们，要把自己的灵魂、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一生交在主的手里。斯提凡死前也是这样讲。因此这一段经文希望给我们是非常正面的，虽然他也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实在碰到好多好多的艰难啊。三十一篇第一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这也是我们都常常看到的经文哈，但是我们还是提一下可以强调的地方，就是我投靠你，下面最后一句话是搭救我，就是这是性命攸关的事，很危险。但是他请求神搭救，固然一定有哈，我们从下面也看到一定有这个生命危机的事，不过好像他比较关心的是我们华人容易关心的，各位你最怕什么事啊？我们怕死吗？怕胖吗？怕老吗？怕丑吗？华人恐怕一个很怕的就是怕丢脸，我们很爱面子。那当然华人怕丢脸，我们爱面子，可能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一定有哈。不过圣经里面从人犯罪以后就常常提到这一件事，就是羞愧羞耻，我们的羞愧羞耻，那不是爱面子，那的确是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的一个情形。那在这里不是，不只是在上帝面前站得住站不住，看起来他是站得住，但是可能羞愧更叫他羞愧就在这里。他站得很对，他站得很好，可是所有的人都辱骂他，都侮辱他。那么这羞愧羞耻我也在常常提，就是恐怕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那个普遍的羞愧在我们身上都有，我们包括我们衣服没有穿整齐，或者是没有穿衣服见人是很羞愧的。那这好像就扩大了到每件事，我们成绩不够好，我们长得不够漂亮，我们讲道没有讲好，就是羞愧。那你看诗篇里面很多哈，还有整个旧约的观念，当然其实最基本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站不住，很巴不得有个地洞，或者说另外一个角度希望没发生这件事啊，那都是跟涂抹遮盖有关系哈。就是在这里他呼求神，他求神搭救哈。第一节不大看得出来有多大的危险，我们看底下就可以看到，那么很多危险，很多压迫，很多重担，不过他所提出来是我不要羞愧，这需要神的称义，需要神的给荣耀，需要神的遮盖，需要神的涂抹，需要神的拯救啊！这我们在讲救恩论的时候也都很稀奇的把这些一般不会放在一起的词放在一起，就拯救跟涂抹跟遮盖怎么会在一起，跟洗净在一起，因为这些都是在神面前有罪的结果。但是罪进入世界吊诡的地方就是常常是不是人罪越多羞愧就越多，不是人罪越多痛苦就越多我们一直在看这件事，我们一直也都是经历这样的事，可是我们一直还是常常这样问，就是我们投靠耶和华，我们是行耶和华所喜悦的公义的事，虽然是如此，可是我们常常还是会羞愧，我们常常会在患难当中，我们需要求神搭救。我投靠你的意思，当然这里 简单的讲，应该就是相信，只是相信，的一个强烈的动作是他用投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啊，这我们也可以讨论很久，我们也是简单谈一下。救你是请人家来救我，我希望他是什么样的人嘛，来救我。第一个当然就是能力嘛，没有能力怎么能救呢？我今天在游泳池里快要淹死了，不是一个强大的救生员，很会游泳的，怎么能救我吗？三岁小孩子或者是一个很弱瘦弱的人，游泳池里没有人能救，要救他必须有能力。当然我们也马上就想到，一再讲的十字架神学，就是耶稣对我们的拯救就是显在他毫无能力的事上，他一点能力都没有，然后他拯救我们。甚至他没有能力到一个更吊诡的地步，就是他拯救我们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能力，就是他为我们死掉了。就他不是像很多神学家或者很多人想的，他救我们就是把魔鬼一个打败，他救我们不是把这个世界上疾病死亡通通都消灭，当然有一天会这样，他救我们是在十字架为我们罪死，我们最熟悉这句话，但是不太了解那个意思是什么，很多人也很难想象为什么他会在十字架上死。好，他救我们，这跟这个公义还是有关哈。他救我们，这里他没有讲凭他的能力，各位，另外就是我们常常会讲的，可是也是不了解的，哎呀，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啊，我什么时候软弱就刚强了，保罗说的我以羞辱为高兴啊，就是这些，如果我们真想想跟我们一般观念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应该放在嘴上讲，除非我们了解，就是当我们羞辱，当我们软弱，当我们无力的时候，这本身当然不是好，但是就跟主耶稣也经历这些，甚至如果我们是信主经历这些，使我们更去投靠主，那就很有福气了。那你就在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连耶稣都是这样，他在最软弱的时候显出他是最刚强的救主，他死的时候。好，但是我现在只是先讲凭你的公义搭救我，那个公义是什么？我们常常应该想跟能力没有关系，不过你我如果要把它放广一点，也可以说跟能力有关系啊。新约学者尤其讲保罗书的，罗马书的，常常会谈神的义是什么。那个冯英坤先生在谈神的义的时候，就花了我忘记是十页左右的篇幅吧，就在谈神的义。学者在讲那个义是什么，那其中有一个结论就是，那个义就是上帝的能力，就是其中一个因素是上帝的能力。这样讲，学者讲的大概对，但是我也必须加一句，如果神的义就是神的能力，那个能力必定是通过一个极其卑微羞辱的那个过程，就是十字架的死。好，我们讲神凭他的公义搭救我，我们还没讲到，我们刚刚讲先讲凭他的能力，那另外呢，我们可能也会想凭他的慈爱，就是这个就不一定是我在游泳池里快被淹死了，或者我在火场里面，或者像电影里面我在那危机的环境中，一个大有能力的超人或蝙蝠侠来救我，但是我们如果想到被救者需要有能力，另外一个被救，我们就想救者是很有爱心的，这救就不是我刚讲那些，而是可能我现在缺钱用，请你可怜我，救我，救我脱离窘境，我现在功课做不出来，请你可怜我，救我脱离窘境。这里还是需要能力，但是可能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慈爱。你今天是乞丐，很需要人来救你，但是大家冷酷，他不想救你，那你没办法。今天你功课很烂，很需要人帮助你，那个同学也有能力帮助你，但他没有那个慈爱帮助你，他觉得你烂就你烂，我不想帮你。这顺便跟各位同工讲，我就是那个电脑上常很可怜的，请各位来教我的啊，这种红贵最知道。好，凭你的能力，凭你的慈爱，也可以再加一个，就我们熟悉的嘛，我们要人家救我们，他要有能力，他要有慈爱，他很有怜悯心， 他也需要，可能在能力里的一个部分就很有智慧，包括啊，我功课做不出来，他满腔热血，但他头脑也很笨，他也解不出来，有什么用？他解得出来，他没有慈爱，不愿意解，我也没有用。那就是大概学者到最后讲到神的义这个字里面，恐怕刚刚这三个都要包括进去，就是他有爱，他有力，好，先他有智慧，那现在讲第四个了。恐怕他用的不是爱，也不是他不是用慈爱救我们，虽然有；他不是用能力救我们，虽然也有；凭你的智慧救我也有，这个圣经上都有。而且那些恐怕比较没有问题，我们觉得有问题的，我觉得有问题的，就是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为什么是公义搭救我？好，我们也可以有一点了解哈。就好像你被坏人欺负了，那我们请谁来救我们，打击那个坏人呢？救我们脱离坏人的攻击呢？我们求主让一个有能力的嘛啊，我们希望一个有能力的，他能力不及坏人怎么行呢？他聪明要胜过坏人，他智慧要胜过坏人，他也很有慈爱，看我这么可怜。那么假如我们也说我们做错了，不是我们做错，我们被坏人欺负了，很可怜，好像穷寡妇一样，圣经也这样讲。那个搭救我的，我说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也很理所当然，因为你就是西部的那个正义的枪手啊，你看到那坏人在欺负弱妇女，就拔枪就救他啊，这我们也能懂，就是或者包青天。他要救那个可怜孤苦伶仃没有势力的，所以他既有势力，他既有力，又有智慧，又有慈爱，看那可怜被恶势力欺负的实在委屈，他就凭他的公义救他，他的正义感给他一个很强烈的要救的那个动力。这个正义感有的时候包括在大卫的身上，或者是以赛亚书，我记得好像六十几章，就是耶和华的愤怒让他出来救人，就是他看不得那弱小者被那个强权欺负啊！这一点我想我们都知道嘛，包括不信主的人嘛，我看台湾报纸一天到晚就是我们要抗议那些大有权势的人啊，或者是财团呐、啊，或者怎么样。实际上，当然我们又很希望成为财团的一份子。各位，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了。这就是新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如果这个呼喊求上帝凭他公义搭救的是一个罪人呢，就是一个罪人，你自己贪污，你自己强奸，你自己要被枪毙了，因为你自己做错了，然后你要请一个很正义，你要请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帮助你，这我们可以了解，请一个大官贿赂，请他帮助你，你要请一个很有怜悯的心帮助你，你也可以了解，你虽然作恶多端，但你就很哎呀，帮我可怜可怜我嘛，哦，因为他很慈悲嘛，就被你的可怜打动。那你需要能力，那你已经把自己欠赌债或者杀人放火一大堆麻烦了，现在人家要救你，要怎么解这个法律的套？所以他很聪明，很有智慧，这我们也能了解。但是你怎么请一个非常正义的人搭救你这个罪人？对，这就是整个罗马书在讲的因信称义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就是说，神如果是正义的，他不可能爱罪人的，因为他要处罚罪人嘛。这我们每个人都会讲这个口头禅了啊，耶稣爱罪人啊等等，但这些就是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是相反的。各位，今天我们办公室同工都很好，如果神要给我们赏赐，你想神怎么赏啊？当然是那个上班最努力的啊，我不敢讲任何一个人，因为那会得罪其他人啊，最努力最上进的。那神要处罚，那很容易讲啊，康牧师啊，就是比较懒惰啊，比较笨，比较差。神怎么会，就是这罗马书第一章，神的义拯救人，这怎么可能？ 那路德也是在看诗篇的时候开始观念有点改变，因为他觉得他知道他是罪人，然后神很公义圣洁，这他都知道，所以他觉得他受不了，他完蛋了。他看到神的义这三个字在其他语言里面，希腊文希伯来文应该是两个字，看都怕死了。后来他看诗篇，他老师叫他看呢，他就慢慢觉得很奇怪了。诗篇里需要被拯救的人常常喊凭你的公义救，这个公义救，我们回到我刚刚讲到，如果那个公义是我们很好别人很坏，那么上帝就凭他公义正品正直来拯救我们，这我们能了解。那我们很多时候也觉得自己很义啊，求上帝处罚恶人啊，上帝救我啊，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委屈，这些都有了。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被主光照，我们发现最基本的我们是一个罪人，那怎么办？那么这当然一言可尽一言也难尽了。一言可尽就是包括在罗马书第三章讲的，神称罪人为义，神拯救罪人不但没有不义，而且是更义的一个举动。那就是我们整个在了解耶稣救我们这件事上，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没有放水，或者我们讲的再重一点，上帝不是单单的就赦免我们，因为赦免就不义了，上帝也处罚了罪恶，就当然我们讲的就是耶稣的代替和代表。不过我们讲到这里还没讲到最奥秘的地方，但我已经涉及到这个地方，就是上帝，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同意我们是罪人，我相信你会说，但你会说比较起来我比那些流氓黑道要好一点。你也可以同意，今天如果在家里在办公室里你觉得你受委屈，你也会承认你是罪人，但你会说我比他还是好一点，所以你火大就在这里，然后你觉得好像没有伸张正义。那我们很需要知道的就是，上帝在伸张正义的时候，那个被拯救的人如果觉得他是义的，甚至他比别人义，他应该就没有拯救。但是我们又说上帝在拯救的时候没有废掉义，那这个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耶稣的救赎的这个部分哈。那可能进到最奥秘的地方，就是上帝的拯救我们，他用他的公义能力等等来拯救我们的同时，他是借着耶稣来拯救，而这个被拯救的人他跟我们一样坏，他跟我们一样软弱。各位，我讲耶稣跟我们一样坏你一定受不了，但是我讲到常常提哥林多后书五章，他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就耶稣的道成肉身和在十字架上是公义的被惩罚代替和代表我们被惩罚。那他和我们一样坏，包括他真的成为罪，包括他真的披上成为罪人的形象，然后在这个有的时候是代表有的时候是代替里面，耶稣也跟我们一样，所以三十一篇里面居然也有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击打而呼喊的一句话，包括求你救我脱离什么什么，最后就是最重要，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他跟我们一样哦。希伯来书是这样讲，他凡事与他弟兄相同，除了没有罪以外，但是他的软弱，他的就他代替和代表我们的一切都跟我们一样。好，我今天这样讲可能这些各位觉得太复杂了哈，原来一节经文这么简单被我讲这么复杂，那些很复杂的部分你不必去想它也可以，但如果你想通了能够表达，我觉得在我们牧养生活个性对人处事是有很多帮助。就是真的神学是让我们变化气质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呼求神，而且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可以呼求神，而且不是当我们理直气壮的时候呼求神，当我们很悲惨，不是很悲惨而已，而且自己搞了一大堆错事而悲惨的时候可以呼求神。就这是我们，虽然不是各位每个人都是传道同工，但我们都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责任， 我们有个责任，对这个世界上做了很多错事人，告诉他是一方面上帝是公义的，一方面这公义居然可以救你。就我们一般我觉得都没有好好讲上帝是公义的，啊，就说主赦免你啊，啊，你就欢欢喜喜，接受主宝血医治吧。但是那个要得到这个赦免，得到这个拯救，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是他的公义的搭救。对了，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是大卫。你可能会说，哦，新约的时候碰到耶稣才这样。可是旧约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你认识上帝的话，即使是大卫，你觉得他是相对上比较正直公义的人，我们还不是看到他做了一大堆坏事。尤其我们以后不是会看到那几篇有名的，我们也已经看过的，他的认罪的事。就是我们基督教必须认识我们是凭着恩典，凭着信心得拯救的。而凭着信心，凭着恩典，就是即使我们错了，我们也认罪，我们也知道神仍然是公义的，也会刑罚，但是我们还是呼求他搭救。你忘记那一切，就看这个诗篇，还是可以跟着我刚刚讲的一切连在一起。因为犹太人或很多人会觉得我刚刚解释灵异解，没有。就像我刚刚说，如果这是大卫的诗，标题说是大卫的诗，而且不管是不是大卫的诗，31篇、32篇连得这么近，32篇你也可以看到，大卫或者作者也会讲到说：“哎呦，得赦免其过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果你把它连在一起，就是罪被遮盖的是有福的，那不是像我们知道犯罪的人。罪恶不被公开那是有福的，而是上帝的拯救真叫那个罪恶不再在我们身上有影响啊。好，所以希望各位记得，看起来这篇诗篇很简单，就是我们很困难啊，求主帮助。那我们能求主帮助啊，是因为主啊，你伸冤吗？你看我做的比较对，他做的比较错，然后我被欺负。这个你要这样求都是对的，都是好的。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向上帝的祷告都是的确我们比较起来是比较正直善良有理的。不过你任何一个时候，不管你多有理，你不要忘记，包括你的有理是上帝对你的拯救和耶稣的工作。如果你能这样就最好了。所以我们把它整个放在一起，就是这的确是一个义人在受苦，所以他向神呼求。那跟我们每个人，包括不信主的人，你受了委屈倒霉了，像无语问苍天，向上帝问可以的，求他帮助可以的。但如果你能更看到说，哦，其实你也是有罪的，甚至你有罪有错的时候也可以求主，事实上每个时候都是。然后最后你看到能够这样，原来这个有罪有错的人是无罪无错的上帝的儿子，他为我们成为有罪有错的，替我们承受一切的刑罚。哦，你能看到这一点，就跟整个新约连在一起了。其实旧约也是这样，其实这样的事情蛮多的。整个以色列的献祭就是这个，一只羊替你赎罪。然后不要说其他地方也有哈，就是人的义人的受苦代替恶人的平安哈，或者刑罚。啊，这里如果要继续讲下去的话，凭主的公义搭救我，也包括。让我不要羞愧啊！好，这个可能比刚刚讲的就更容易讲，也更难讲了。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好，我们就这样讲吧。这类的故事也很多，我们生活中也有。现在办公室掉了钱了，谁是小偷？好了，假如说是张三，就张三没有偷，大家都说是他，最后把他开除了。然后公告，那么他也可以做这个祷告，啊，求你救我啊，替我伸冤呐、啊！这里没有伸冤，有些地方有伸冤呐、啊。求你让我不要羞愧啊！那用报纸上的话就是还我清白啊！各位，这些都跟称义，这些都跟拯救，这些都跟得荣耀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讲的信仰。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好，那我们最痛苦、最委屈的不也是吗？我没有偷钱，结果怎么搞的被说成偷钱了，然后丢很多脸。 好，也许诗篇三十一篇，你想到大卫，你想到你自己，你想到历史历代，甚至耶稣，很多人就是是义的，是好的，是对的，结果不仅是受苦，而且被羞辱。那个羞辱还觉得就是你就是一个罪犯。那这里他用的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词，永不羞愧。我不要有一秒钟丢脸，我不要有一秒钟没有面子，我不要有一秒钟被委屈。那这我们可以求的，尤其是我没有偷钱被人家这样说，那我们不但需要申冤，甚至还需要求主赔偿。啊，但是问题是，各位，如果我们有偷呢？你应该马上就可以反映到，如果我们有淫乱呢？如果我们有杀人呢？如果我们有犯罪呢？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哎，问题就是这一点，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常常被人忘记，尤其是属灵人。我们永不羞愧，主最后也让我们不但不羞愧，而且被称义，而且得荣耀。你有一个过程，那过程就是你的确是该很丢脸的，因为你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每个人，如果你还，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就是说我们求主让我们永不羞愧是没有理的，因为我们是做了很多丑事。那。好，我们做的对或者比较对，求上帝伸冤，每个人都懂，连不信主人都懂。求老天爷施展你的公平，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对上帝的愤怒也在这里，对不对？好像上帝不公平，我们受委屈了，每个人包括我。啊，但是我们还是回到我讲的最基本，而我们最容易忘记，我们其实理当羞愧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这个羞愧能够不羞愧，是用圣经上那些话，是我们罪被涂抹了、被遮盖了、被消除了、被挪走了。可是我们又要再说不羞愧，我们永远没有羞愧。消极的是有一个人代我们受了羞愧，积极的。是有一个人把他的荣耀加在我们身上，我们黄袍加身了，这又是应尽称义。啊，在这里有没有呢？我们可以说两个成分在基督徒身上应该都有，就是我们的确是委屈倒霉，或者比较委屈、比较倒霉，然后我们比较正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求神施恩怜悯，也是每个时候，甚至如果这样，我觉得非基督徒也是可以这样求，非基督徒也有比较好的我。就该升他的官没升，有人比较坏，该处罚的没处罚，这我们都知道。那非基督徒也有，基督徒更是有。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公平的度日，我们能够有该得的荣耀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要这样求，让我们也常常记得，我们是不配的，因为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有罪。然后我们更记得耶稣代替或者是拯救。好，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节，我们今天讲这，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常常赞美感谢欢喜度日。当我们不能赞美感谢，不能欢喜度日，经历艰难或者委屈，或者看到将有艰难，而且还有继续的委屈，我们也总是投靠你。不论是向你认罪，或者向你感谢，或者向你呼求，都让我们带着信心仰望耶稣，知道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些，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福气。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